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啊，这个传香忏悔第五啊。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传香，传递这个香火就叫传香。传递了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啊那一个芬芳，那个香就是传香。我们上星期给各位谈传的这个五分法身香啊，大家记得很清楚。这东西不是只有解释哈，是把五分法分香记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说啊，这个叫戒香，就是要遵守戒律啊；定香就是从定里头啊，像一炷香一样是芬芳的；慧香呢，就这样解释的话，你解释完了，你一无所得，这样不行，这样你不会有收获的。戒香就这么清清楚楚的。比如说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很好的习惯，我礼拜五的晚上我就到佛堂来好好的听这部六祖坛经，我是要把它听完的。那么你下定决心要把它听完，这件事情呢就叫做戒。因为这个戒，所以你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你想想下雨哈，湿一点湿大大的，但我还是来了，那叫做戒。我呢也是一样，我已经发愿了，在这里讲经了，把这部经讲完的，一部一部经把它讲了的。那今天呢，无论如何一定要从澎湖赶上那一班飞机才能回到这边，是不是这样？对的。那么这样子呢叫做戒，名为戒。戒的意思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哎呀，戒就是我们修那五戒嘛，就把五戒名字记起来，然后你就来一个考试，是何谓戒？那戒再加五戒，是不是？那么好，戒杀盗淫妄与饮酒，那你把五个写在那个地方，你马上可以考100分呐。可是呢，你一分都没有考到，是不是？就像我上个星期，我在政大给学生考试，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告诉你，你考几分哈，可是不那么重要。那我在这里考的这个试呢，也只不过是考一点皮毛，真正要考试的是这堂试考完以后啊，你们在你的行住坐卧，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读书当中，时时刻刻都在给你考。你毕业以后每天都在接受这些考试，你能不能考得好，问题是在这里。所以戒这件事情，我把它解释成一种用现代语言让你很了解，就是纪律。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的思考习惯，好的情绪习惯，甚至于你好的在工作中应该坚持的东西，它都就叫做是戒。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哦。啊，这些事情必须你肯愿意去接受它才行。你不愿意去接受它，你不愿意去把它建立起来，就不行了。那好，我刚刚讲，我说我今天一定要从，要想办法赶到这班飞机，我回来我才能够准时来到讲堂的哟。那么好，我从那里离开，我要这个赶飞机这件事情呢、啊，我在讲课的时候讲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样入神的听，那些老师跟校长都那么入神的听，我都有一点舍不得离开了。我可以不可以？说他们这么认真的听，我下一班飞机再走好了，被感动了，所以就多讲20分钟。多等30分钟，然后坐下一班飞机。你认为这样做对不对？不对。原因在哪里？你失掉定了。会来考验你定的东西，并不是道德或不道德这一类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好通过的哦。强烈的引诱啊，强烈的这种邪恶的东西要来骗你不容易，是那种它既是好的 也是善的，可是又是那么样子的好的，哎，可是这个东西呢，你能在那个地方，你能够让它停止这件事情，你在那边该停止，你能停止，它叫做定。你如果这件事情把握不住的时候也不行，所以我们啊学定呢，是止恶的部分的定比较容易，但是呢在行善中的定是非常的难。所以你知道我们讲的魔里头最难的是他化自在天魔，也就是说天里头的他化自在天，那个天里头是最自在的地方，它所产生的魔是最难克服的，你要注意，也就是说破坏你的定最大的可能是这个。所以你要教一个小孩子教一个善恶的东西啊，并不是那么难，你都常常会教不好，那你就知道说在那个善的东西那个地方它会摇动你的地方一样的。所以我们所谓的无善无恶，很多人都认为好像我们不要把善恶放在心里头，这样子的解释太粗枝大叶了，它常常使人误会。所以不思善不思恶的意思呢，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的意思，不是告诉你不分这些善恶，而是说善的来你也不会动，恶的来你也不会动。所谓不会动，不就变石头，变一块石头了吗？不是，是你的心境不会，你的心性不会被摇动，不会被扭曲，你的心仍然还是那么稳定的。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是一种芳香呢。所以到了，飞机不等我啦，现在无论如何在这里用一分钟做结语，然后说再见。放下这件事情叫放下，那个时候使你感觉到说对，这个时间我们到那一个时间刚刚好。可是呢不对，出来的时候这些小朋友啊，他们就跟你讲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个这个人就是常常在电视出现的学生啊，是电影明星吗？他不是啦，他是老师，是很有名的老师。你们要不要跟他讲讲话？通通围过来了。要不要跟他握握手啊？通通来了。好啦，他就一个跟他们完了，也再去掉几分钟。现在车子要开得很快了，对不对？不开得很快不行了，是不是？哎，我有一个办法，我常常用这种办法。反正从这里到那里，这个时间也不是我能控制的，那车子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坐在那里，我做什么呢？我就把我的表延五分钟，我不是真的去把它延五分钟，我心里面想说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五分钟。所以到了机场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这个那个登机门，那边想你不是在这里，你应该到那一边对面那个第一号登机门。我们送我去的朋友很急急忙忙的走在我的前面，到那里门已经关起来了，我去给他敲一敲，他又开了，跟我说再见的时候，他觉得你怎么会这么样，一点都不紧张。我说不，本来就由不得你紧张的，对不对？他由得你紧张吗？你紧张有用吗？你紧张了敲他不开还是不开啊，是不是？结果我是最后一个旅客又重新开了他检查行李的那个机器，然后我还是上了。我现在告诉你，心里面好芬芳好香的感觉，那个叫做定向。你回去家里，你对你家里的人，这要一段时间慢慢慢慢磨练出来，不是天成的。有的人是佛子天成，那我们不是，我们需要一段相当时间的这个磨练，慢慢你要这样子磨练才行。因为家里里头，你看看你家里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你的心里头能够维持的定，而不会被那个东西一下子把你抓走了，这个定会使你带来一个家庭里头的芬芳跟芳香。这等于供了一炷香，可能不止一炷，一把你家里头佛香哈，满是芬芳。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哦。我以前好像给各位讲过一个小故事啊，那是真的哦，是一位女士跟我讲的。她说：“老师，我跟你讲， 我最近哈、啊、有一个很感动。我说你怎么感动？他说我跟我先生哈、啊、学佛也没学多久啊，我们是很认真啦，我们学佛。但是有一天呢、啊，我在家里啊，擦家里的那个这个佛堂哈、啊、的地方，我们佛堂上供了一个瓷花瓶啊，这个是古瓷啊，古早的古了，不是滚的啊，古董的这个花瓶。啊，那一天呢，他在那里扫，他想啊，说应该把它好的把它清一清，把它洗一洗。他拿来用肥皂一抹以后哈、啊。滚六秀哈，啊，这一擦哈、啊，把它擦一擦，滚六秀哈、啊，就从桌子上滑下来，就通通碎了，但通通都在地上。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是那个瓷呢，是明瓷，明朝的明瓷。那摔坏了以后，他把它捡一捡，扫一扫，放在一个塑胶袋里头，不敢讲。觉得很可惜，哎，也觉得很对不起先生，啊、哦，这对不起家里的人啊、哦，这是先生的，不是娘家带来的。娘家带来的还比较好讲，反正我带来的摔破了就破了，这是先生传家之宝，他很难过。当天晚上心里面一直都很不安呢。好了，吃过饭了，也有先生在那里看电视了，他就跑在坐在他的旁边，他先生，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先生说什么事？那我跟你讲，我们家的那个花瓶怎么了？花瓶哦，我今天哈、啊、在擦拭的时候一滑，就掉在地上碎掉了。先生不讲话，他感觉到停了差不多有一整天那么久，其实没有了。大概一两分钟啦，但是那一两分钟先生不讲话，他内心里头那种感觉哈、哦。啊！伊甲我讲，差不多一天无讲话，迄种感觉，安尼几天片很久。他想，啊，先生终于开口讲话了。你知道先生开口讲话是讲什么话呢？然后我告诉你，那一个瓷瓶从做出来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要破的，只是不晓得要破在谁的手里头，也不晓得要在谁的家摔破而已。现在我很清楚了，他就是在你的手里摔破的。那你现在就把它捡一捡哈、哦。这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你忘了吗？佛经佛法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那所有周遭的任何的事情是如此的不稳固、不稳定，都是在生住意灭之中。那一个瓷瓶在那个地方也是生住意灭，今天它破碎了，它灭了，就这样而已啊。我现在清楚，他太太你还没弄清楚吗？我发觉这对夫妻成就会很高的，成就会很高的。那你要注意啊、哦、这一件事情你能在那一刹那之间只有两分钟定在那个地方，这叫发慧。他从此有定，但同时也有慧，所以即定之时，定是在慧里头；即慧之时，慧是在定里头。这在华台辩经大会的时候，神慧和尚哈、啊，他之所以会感动朝廷，你知道当时的辩论是这么精彩。所以定跟慧不是有定以后才会，是定慧不二，是这两个你分不开来。所以，请你留意。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定慧不二里头才是真的香，不是在这里供佛的这个香，这个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供养佛供养这炷香，佛不是跑来闻这炷香哦，佛如果跑来闻这炷香他才感觉到会饱，那他不是佛，他距离佛还很远。是你供这炷香其实是供提示你自己，而且也是让你产生啊，内在关照的效果。所以我可以给各位讲，我有时候有一种欢喜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说，嗯，我好像闻到沉香的感觉，好像在佛寺里头的感觉。但是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期望啊、哦。 你听清楚这件事情，我可没有起妄心了，没有，我也没有产生这个妄听或者是妄闻，都没有啊，没有幻听，也没有幻觉啊，没有，我很清楚感觉，就是这样。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传香啊？传香这件事情是无相的香。今天各位，你在这里能传授，有在这个讲堂所传授的香，这可不是郑老师传给你的，是六祖慧能传的法香。你一旦得到这个法香的时候，这五分法身香的时候，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在点燃这炷香。是怎么点燃的？你今天碰到了一个难题，你的心突然很定，你解决了这件事情，你自己就好像马上燃了一炷香，给自己有一种分，好像一种香的感觉，你会自己产生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我们用一种形而下的语言来讲的话，你自己会很快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肯定不是肯定你的自我，是肯定我今天所这个生活的戒律是对的，我今天这个习惯是正确的，我今天这个定是对的，我今天这个智慧因为这样而产生智慧的。那你就会从小物，很多的小物慢慢的衔接起来变成一片大物。你本来那个物是开悟的物，不是满头雾水的物啊。那你呢，会从一种狭隘的一个意，在这个意识的领域里头，会变成一种开阔的智慧。通常为什么我们是啊，依智不依事？我们过去给各位讲四依里头有一条，依智不依事。事是狭隘的，事是狭隘的。比如说一个知识只能够用一种工具，但是慧就不是了，慧可以创造很多工具。所以你自己在你修行当中，你感觉到哦，你然后你会感觉到，常常感觉到生活中都是芬芳的，都是香的。生活中你自己常常觉得你自己会回馈，在我们这种啊心理学里头讲叫 feedback， 你回过头来会增强了你自己的很多新的领会。那我们的这个心胸越来越开阔，越开阔以后，事相对的就会慢慢的就变得影响力啊，它就慢慢的减少，而你的这个慧呢会打开来。等到慧门打开来，慧门会自己主动会产生事，产生心事，那个时候的心事是正确的心事。所以我们学的知识跟心事是外来进来的，外语的。可是等到你打开你的心门以后，你所产生的呢，它那个事呢，是由心主动所产生的工具，那个事呢是千变万化的，你可以自己就可以形成很多的这个新的工具，新的解决问题的工具，那就叫做事。那是那个时候呢，你又会感觉到一份芳香，你觉得哦，我现在懂得这么样处理的，你自己会有想法了。我在这里解释一个事情，你可以了解是什么意思。摩甲这个人，他现在事业失败了。摩乙这个人，他的婚姻突然间崩溃了，真的是婚姻发生了问题，解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用我们过去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来看这个问题。那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些事是外语的，对不对？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狭隘的，也是刻板的。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怎么看都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价值，我们或者怎么看都看不出这个问题有什么解，怎么看都它就是一个坏事情。哎，我今天事业做不好了，对不对？甚至于我还惹来了一身官司在这里，对不对？这事情再怎么看都不会是好事情，怎么会是好事情呢？一无是处啊，想后是无想后啊，对。但是学佛的人在碰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突然间会松开来， 会松开来，你的心香啊，会松开来。你会发现是一个问题，这老师不是跟我们讲过吗？那一个方向是可以选择的，我要选择光明的这个方向是可以选择的，但是遭遇可以不可以选择？不能选择。那既然这个遭遇在我这里，这个遭遇会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必然是有道理的，那我必须从这个遭遇当中去找出我的路，一定要从我的遭遇中找出它的价值跟意义，一定从我的遭遇当中可以学习到我的心灵更能成长的东西才对，因为它毕竟是在你的身上发生的，它是属于你的，你必须用那些素材去建构你自己丰富的人生。所以不免怨叹，也不免欢喜顺利，也不免说你怎么怨叹你不顺利，问题是我怎么看它，那是慧，那个时候的慧会看出那条路出来。你讲老师我就是没有那条慧啊，所以要修行啊，你还是要从最基本的法则开始。也许我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很痛苦没有错，你现在为这件事情感觉走投无路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你应该在这里好好的听闻佛法。为什么？佛法也是事，佛法也是事啊，你现在听闻的佛法，正老师讲给你听的这个也是事，但是这个事跟你原来的事呢不一样。你原来的事是你过去认为这个就是好，这个就是不好，现在你补充了，开了好几个窗户，有了新的事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是佛法，让佛法的事进入里头来。可是这个事本身呢是有营养的，它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它会滋润你，它等于打开你更宽广的东西。你慢慢会感觉到你的压力会减少，你也会觉得你对于你所面对的这一件困境呢，它给你的威胁、不安、紧张、彷徨也会减少。等到那些东西减少一部分的程度以后，你继续输入这个东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好像本来只有一个窗户，现在你开了好几个不同的窗户以后，你会从很多的窗户看到周遭可能不是这样，你会走出去开门阳台去看的时候，你发觉哇，远山，我们学家在那里讨论一个用30秒的方式得到的方式来看，那么其中有从另外一个方向世界，我们只是讲这件事，下一个方向去看脚本怎么写，这个要怎么演出来。你知道政大有一位教授叫的许文耀教授，他在那里想一想，他这很简单呢、啊、他说我们这样演，这个广告就这么打好了嘛，就是一个人在房子里头从一个窗户看出去，再怎么看都是别人的墙，然后他就推开椅子站起来，然后是走出去，走到上面的阳台，然后抬头一望，原来是一片天地。我说好，我们就用这个剧本，后来不晓得拍出来剧本会怎么样，我不晓得了，但是剧本就这么决定了。36他只是在告诉一个人，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你所遭遇到的事情，你要懂得不要在你狭隘的视来看它。你看看一个人在婚姻上触礁了，碰到问题了，甚至于现在没有不能没有他，你知道他那个眼泪马上掉出来也会鼻酸了，怎么可以现在怎么可以没有他，会女生也会哦，他讲的话都是一样的。那你说这个老师能帮他什么？没有这种事情，是不是不可以？我要跟他谈话，但是谈什么呢？我听呢、啊，听到差不多可以的时候，听到这个事已经一个一个出来，然后呢，在听的当中，他自己也会创造一些新的，流露出来新的事，创造到一定的大小的时候，你一推就开了。所以 你认为真的没有他不行吗？我们来看看他有多好。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他好的地方，讲一讲又提出他还没有多好，他把我丢掉。然后他又讲他实在是很可恶，然后讲很多可恶的地方，讲一讲又跟我讲，可是他还没有那么多可恶，以前对我很好。然后我又跟他说，我说那是以前啊，可是现在把你丢掉，你现在再把他揽回来，有一天再把你丢掉，那怎么办？可是我很难过啊。我说是的，你很难过是没有错，可是你现在来看看这一件事情，它对你有什么价值？它这个价值是不好的。我说对，就你沉痛而言是不好的，那是你假定这个人跟你继续走下去以后都是很好的，但是不是啊，这个人他跟你已经不合了，你硬把这个人拿回来，然后你要跟他想到要跟他结婚，这件事情好吗？你是不是想跟他？他说我也还没有，只是我舍不得离开他。哦，我说对，那为什么会舍不得？你的基本的最深的那个底线是什么？当然很想跟他在一起。我说是，那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用一个糖衣包着跟他在一起，到时候把糖衣拿开，他不要你了，那怎么办？我说这件事情还是有价值吧，至少它的价值就出现在现在，因为你现在还年轻呢，你可以不必受这么多的苦啊，你跟他在一起以后可能很多苦啊，所以还是趁早的好像还是对哦。哎，回去看这本书看一看，找一本书再给他看一看，是不是下一次来讨论讨论。这小孩就你谈几次以后，哎，他的视野慢慢就拉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生会走投无路。为什么叫走投无路？就是想不出，我们的意识已经狭隘到走投无路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是我们的视把我们关在那个小小的意识世界里，不是没有路，路很多，那个视呢把我们障碍了，所以叫业障。所以人不怕碰到难题，只怕业障深。什么叫业障深？那一个难题在你身上不叫做业障，你不要把它解释成它叫业障。所以好多人都会跟郑老师讲，那大概是我业障大，我以前造的不好的因。我说不，你问题不在这里，但我也不轻易告诉他说不，我会点点头，但我不会接下去，我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的啦，你放心了。我听了你这个话以后，我只是点点头过去了，我不太去强调，不去碰你这个事情，这是错的。你的真正的业障是你的心，是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吞这口气才这样子的，是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用你现在狭隘的这点观念去对付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它太不成比例了。也就是说，你面前的这一块石头这么大，你手上拿的工具太小了，你用一插啊要去插几条一百吨的石头，笑亏，那怎么行呢？那不行，那你要怎么办？你必须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工具，你才有办法去解决它。至少你必须用你这个插啊去把这个几百吨的石头先把它分成好几块，但是要不然你可能不是，你可能根本不需要去面对这个石头，你可能怎么样？你可能从旁边开一条小路哈，就绕过那个石头，前面鹏程万里，你却不知道，你一直要去打那个石头。我们人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把事被这个石头吸引了，以为你的人生只是在面对这个石头，这是错的。你找一把根本连那个茶卡都用不到哦，你只是在旁边啊继续这样摸摸摸摸摸出一条小径哈，这样攀着树根攀着藤子哈上去，再从那边这样下去，你会发觉哇，原来前面是那么开阔。我在想以前呢，我是宜兰人，我常常都这么想，说开兰的这些 我们的祖先哈，他大概也是听说那边过去可能还有一块地吧，他们攀山越岭的那个古道哈，走过去到了石城那边，一看过去以后，哇，豁然开朗。但是要有这种远见的人，才能够带着他的子孙，带着他的袍泽去开辟那一片天地啊，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在修行之路上也是一样的，免不了碰到那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并不是你的全部，我们不要执着在这种状况。你看啊，好多小孩子他没有学会弹性的思考啊，什么怎么说呢？这个智慧的东西是弹性，没有弹性就变成是，有弹性就变成会。你看这是孩子呢，你跟他讲说今天怎么这么吵，我不能读书，这个有的小孩子呢，整个的事呢通通都被这个吵杂的声音哈给束缚住了，他的嘴巴堵这么长，然后说今天不应该，爸爸妈妈不应该带亲戚朋友来讲话，而且在你喝茶讲话还这么大声，影响我读书。那爸爸呢，从那次以后就不敢再带朋友来家里了，你的家只是为你的小孩子而存在了，你的心灵开始萎缩了，也同时也教了你的小孩子一个错误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顺着我，是不是？他的小孩子的心胸就变得很狭隘了，这就是还每一个家庭大部分都在发生的问题啊。我有时候我说不，除非他要考大事，我一定要替他考虑。那平常的那种考小事哈，有时候你给他带个朋友来，然后事后跟他讲对不起，这家本来就有朋友的，你以后也是一样。你如果看他太吵的话，跑到那个隔壁的永健图书馆哈，去那里读一时也不是真好，我也不是给你差一阿妈了。小孩子后来也通了哈。他就真的，我们怎么样的时候，他在一溜烟跑到那里去读书了。阿娘说变巧，变巧就叫智慧了。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就不会变巧。那你知道，吵架就是不会变巧。你这句话就是不行，无论如何你要改过来才行，那就吵架了嘛，对不对？吵架的有智慧，就是听完了以后知道这个话再讲下去，实在也没什么好讲的，对不对？那怎么样？那就装着没听到，先闪过去再说，顾左右而言他。哎，这是聪明的。为什么？我们所谓的水平思考跟垂直思考就是这样。垂直思考只有一条路，就通通按了肚子都不痛，那个肚子觉得敏感都不痛，那叫做垂直式思考。你看一个人哈，会导致什么失恋病啊，这种失业病啊，啊，各种状况东西就通通按了肚子障碍都不痛，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其实你要注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他跟我讲，他说我有一天问他一个问题，我们一起爬山，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这个脚啊，有这个血管的地方，我看有些地方我感觉到啊，他是不是啊这个有一点问题，你帮我看看。他帮我看看，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假设他有问题好不好？哎呦，被他一直假设哈、啊。他说他跟我讲看一看摸一摸，他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接下去他马上停下来，我们来假设他有问题好不好？我说好好好，那就假设他有问题。现在他这段血管有问题，那我告诉你，这个血管真奇怪，它就像是个网状的地方，你把这一段的血管把它截掉，两边都把它截掉，给剁掉。把它绑起来，它这个血管是绕到别的地方去供给你所需要的地方。所以你知道我们心脏动手术的时候的那一段哈，我们可不是用球链哦，我们是从人的身上的地方截一块血管来补那一段血管，而且要补那么大的哦，但是血液循环照样没有问题，你懂吗？ 那一天他跟我讲完了，又恍然大悟，我觉得血管就叫做锤，它就不是垂直思考，不是掉的通通啊，都得阻塞，都拢未通，对不对？它不是，它会转弯的，所以会转弯的东西叫锤，叫做水平思考，就是你这个地方未通，哎，它往两边去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地方，又继续往下走，所以智慧，所以慧香哈，就是在这里，人有更多的弹性。他就很好，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哈、有很多的因素障碍我们的思考的这个网状思考的这个所以水平思考的这个道理，我们有很多因素。什么因素呢？你平常你不愿意博闻多学，你就比较不容易水平思考，对不对？你一个人啊，博闻多学啊，哎，人今天人家在讲这个身体健康医学的，讲心脏的，那你人家在演讲，你也去给他听一听。哎，你这个杂志呢，人家在介绍新的科学发展的，你也有时候把它翻一翻，半巴拉半巴嘛，无要紧。人家在讲一个高能物理啊，那。讲给专家听的你不必去了，他是通俗的哈，在国务纪念馆讲的，讲高能物理的教授今天要讲一个通俗的给你听听，你一定要去听一听，为什么？你会得到很多启发。那也就是说，你开了好多个，你本来只有一两个事，那你很容易垂啊狭隘的事，你很容易是变成垂直思考。你开了好多个不同的事，人工化。哎，它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水平的思考，可是你的水平一产生习惯，好了，你别的地方也会去创。所以我告诉你，博闻多学，现代人你如果不肯啊，多方面的学习，多方面的阅读，你常常会陷入的通通那种状况。可是这个社会却问题却很多，你会阻塞的地方却很多，所以你会感觉到烦恼很多。所以我建议你，你要多读书，不只是读经，你也要多读书才可以，多读杂志。郑老师阅读的东西是很多的，你要常常啊，你去阅读，它会触类旁通，啊，家怕比通，家马怕也通，这是慧性哈、啊。你慢慢你就在那里感受到一种芳香，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比较能够。啊，转过去，所以能够转世成智，你能转过去，你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啊。另外一个跟慧性有关的，是我们心灵底层的东西。我很久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思在脑子的这个意识思考世界里头，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我们称它叫做非理性的部分。一个部分我们真的叫理性的部分，一种叫做 irrational， 一个叫做 rational。 这个 rational 叫理性的啊，那个部分那个部分，那个东西呢，其实大部分是还是我们的知识，大部分还是我们思考处理问资料的逻辑。我们以为逻辑思考啊就是很理性的，所以你有一些客观的语料在的资料，再加上那些逻辑思考的方式，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属于理性，我们一般讲理性的那一部分。但是理性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创意，对不对？应该创出点子才可以，是不是？可是很奇妙的事情是，点子哈、我处理事情的这个新的点子哈、却经通常它是来自于非理性的那一个领域，而不是来自于我们逻辑的这个领域。也就是这个点子是属于什么？跟我们的情绪生活啊，跟我们的情性的生活有关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哈、你如果很多东西把掉掉的时候，你碰到一个难题打不开的时候，那么你应该去做做运动， 你应该有一个时间让自己去宅性一下，去稍微啊旅游一下啊，宅性啊一下。那么旅游一下，那么他们讲说我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郑老师怎么办？那我说那你就继续烦恼嘛，对不对？但是跟我讲啊，他说我根本没有运动的习惯，那我跟他讲说那你就继续烦恼嘛。所以那个习惯叫什么？告诉我，那叫什么？戒相，对不对？是不是戒相？那是戒相。所以这五分法分相，虽然是五个 part， 但这五个 part 五个部分啊，却是怎么样？却是共同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就是相，我们的心相，就在这里。你如果平常你不愿意建立这个习惯就不行。所以你如果很多烦恼的人，你很多忧郁，也常常会犹豫不决忧郁的人，那你就要去建立好的生活习惯，你一定要去做运动，你才会慢慢比较乐观。你要是多阅读一点励志的书，你才会意志才会越来越活泼越坚强，你的负荷量也就越来越大。可是你不愿意建立那个习惯，你不愿意建立那个你必要的生活纪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产生这个慧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在座你们听我讲，你要在无论你的年龄层如何，你要自己知道为自己建立这些东西啊。你想想，你说老师你讲这些东西跟杀盗淫妄饮酒没有关系啊，大有关系。你去建立那个生活的规律使你健康，那就是戒杀，因为你不是自我伤害了，你在照顾你自己了，对不对？你自己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家里的人开始被你带起来的时候，就是开始布施了。你能够把你的周遭的人一起带起来的时候，那你这个爱生的这种特质就更强了。所以戒杀它就是慈悲，它就是爱，就从那里来的。你不应该有的东西你就应该割舍，对不对？你把自己弄得这么复杂而不愿意去过比较恬淡，你想想看，你是身上背了很多的包袱这样去爬山才叫做过瘾呢，还是你刚刚好过用啊，背个轻机简从这样子会比较好呢？所以你要割舍，割舍这件事情就是道，它就是另外一个戒。你肯割舍，你才会简便，以简易繁才是最高的哲学。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想你不该有的东西拼命去想去贪留。要注意，道这件事情并不是你不该有的东西把它拿来才叫做道，你自己用正当的方法赚来的很多钱，可是你通通把它压在你自己的身上的话，对这个戒你要回去想想看，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恬淡，但是更多一分的戒，而不是少分的戒，它是属于多分戒的部分。所以到了最后，你会觉得以真正懂得以简易繁的时候，那叫满分戒，那就是到这一戒啊，戒到啊，就是不到啊这一部分的满分戒。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这三个相，我不厌其烦的从上个星期跟你讲到这个星期来，都是不断的给你在生活中建立你这个啊不断的给你 repeat 这个东西啊。我们讲戒，讲定，讲慧，可是它的东西必须要一定要建到习惯里头来。所以读书也要有读书的习惯，你不建立也不行，是不是？你如果没有读书的习惯，那你就应该在你的家啊，书桌上多摆一本案头书，床头摆一本书，不管你练不练，你先回去哈，先摆在那里，它自然有一天你就会想念。礼拜天下雨，对不对？没事啊，长伸两脚卧，对不对啊？拿出来看一看，哎，一看就看几次以后兴趣就来了，是不是？当然你如果要看小说，那更容易有兴趣啊，埋在那里头哈。但是你也是可以安排的有些东西，而且你要有培养一种习惯，就是有读书会，跟朋友组成一个读书，一个礼拜啊，有一个是机会。